请最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35页，我们今天从菩萨品第四开始讲起请看经文第一行，35页第一行。于是佛告弥勒菩萨，如行意维摩诘问及，我们上个星期把维摩诘所说经的这弟子品介绍完了，也就是佛陀要他的出家弟子啊，代表他领众去探望维摩诘居士的病，其中举了十位都是佛的十大弟子，其实一共有500位弟子，我们讲500罗汉，这500位大弟子都把他过去生被过去被维摩诘所呵斥而不能回答的这一段经验告诉佛陀以及大众，说他实在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能力来代表佛陀领众去探望维摩诘居士的病。那既然所有的出家弟子都承认没有办法胜任接庄事情，所以佛陀接下来就指派菩萨了啊。所以你看佛陀这个视线，我们就知道在僧团里面还是以出家为主的啊，以出家为主。因为如果是通通是在家啊，那佛教就危险了，就堪忧了。为什么？看不出来啊！你说你在家穿着普通四龙宫僧的衣服啊，说你是学佛的，修得很好的，这个很容易啊，装模作样的。那出家人他就有固定的形象，一看就是哎，三宝住宿，他就代表了三宝住宿嘛。所以你看看，我们看到出家人在外面走，我们一看就知道，哎，三宝住宿，啊，佛法僧三宝，一看就知道有这三宝。如果没有出家人住宿，大家都是在家居士爬爬照，对不对？你说三宝住宿在哪里啊？看不到了。所以这个形象还是很重要。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第一个先派这出家弟子，接下来就。啊，出家弟子既然不能胜任，接下来就派这在家菩萨啊。那首先指派的是弥勒菩萨，因为弥勒菩萨我们称之什么？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是接佛陀的依法的，所以现在迦摄尊者在鸡足山入定。听说偶尔有人也会见过他啊，那他在那入定做什么呢？等待弥勒菩萨示现成佛，龙华三会把佛陀的这个袈裟交给他啊。所以当然第一个就指派他呀啊，指派弥勒菩萨，他是一生补处佛，一生不处，就是他这一生就可以成佛。那一生不处佛，他一定是先住在朵率天的内院。在朵率天的内院做什么呢？观五相合一之机啊，这个机缘要成熟才能够示现成佛啊。第一个是时间，是众生闻法的机缘成熟了，一个时间。第二是地点，他能够接受佛法啊。所以为什么很多我们中国人学了佛以后就说：“哎呀，佛陀啊，你为什么不来降生在我们中国呢？为什么降生在印度啊？对不对？降生在我们中国多好啊！”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不能接受啊， 那时候啊，我们还能够接受佛法啊，儒家道家可以接受，佛法还不能接受啊，晚了1000多年才可以接受啊。嗯，说第二个地点要能接受大法，第三要选择这个地方的政府有没有护法，所以第三的选择国家啊，有人护持。你看佛陀在弘法的时候啊，那波斯匿王、四地菩萨、摩揭陀国的啊、舍卫国等等，都是护法的，护持佛法的，所以要有国家护持。那第四个要家庭，啊，家庭的富贵显赫、有影响力的。那佛陀他可以接转轮圣王的出家修行呢，大家就会想到，哇，这出家一定有他圣妙的地方，或者他可以舍王位去出家了，能够感动人啊，能够影响大家。所以第四个要有家庭啊，尊贵显赫有影响力。第五是父母，有善缘之父母，这个父母很疼他，很照顾他，有善缘。那父母这么对他，这么的照顾，这么的善缘，给佛陀盖啊春夏秋冬四个宫院，可是他还在出家。如果他天天被他父母欺负啊，他该被欺负，所以才出家了吧，对不对？哈，他说天天父母这样真心的待他，这样要他来接国王，他还是毅然决然之出家。所以要有善缘啊，有着善缘的父母，然后这五个缘成熟了，再下降到人间，四现成佛。我们讲八相四现成道嘛。啊，那弥勒菩萨目前就是在多帅内院里面，带这个五个机缘的成熟，然后降生在人间，那叫做龙华三会啊，度众生无量啊。那弥勒菩萨，弥勒这两个字翻成中国话叫慈师，慈悲的慈，弥勒菩萨非常的慈悲啊，跟观音菩萨一样的非常的慈悲啊。那名字叫阿逸多，阿逸多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无能胜，没有办法超越他了啊，他的慈悲啊，大慈大悲，没有人超越他了，无能胜了。那这个弥勒菩萨他是学唯识的，他本来应该是找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的，他找应该是找，但是因为呢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好名，对不对？他喜欢有名望啊，所以他喜欢去教这些贵族，好教这些族姓啊，贵族啊，有地位啊，有做官的贵族这些人啊，这些人如果你跟他交往，你名气很快就有啦，跟这些大官照照相、拍拍照，对不对？好啊，那哎，这沾点风啊，那都他喜欢这样。那释迦牟尼佛是重精进，非常用功，结果呢，释迦牟尼佛就先成佛了，他反而慢了释迦牟尼佛一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贤解他是第四尊佛，弥勒菩萨是第五尊佛啊。那弥勒菩萨后来他遇到了这个日夜灯明佛，跟着他出家，他跟着他出家了，那时候才开始精进用功了。那这日夜灯明佛教他以唯心是定，教他唯心是定，用这个方法入三摩地啊，然后能够提观十方为事啊，而达到四心圆明，日圆成实性，所以远离依他起性及偏计执性，证得无生忍啊。所以弥勒菩萨是修唯心是观的，修唯识的啊。 那既然他是后补佛啊，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这佛陀就派弥勒菩萨啊，你就代表我啊，领大众去探访维摩诘居士的病啊。那弥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笔问疾呀、啊！”你看，弥勒菩萨啊，法身大师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未破而已啊。他说：“佛陀啊，我实在也不能代表你去探望维摩诘居士的病了、啊，我没办法胜任呐、啊。”大家一定会很疑惑啊。这等觉菩萨啊，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嘞，维摩诘居士是东方金烁如来啊，在妙喜国示现等觉菩萨，然后来我们娑婆世界诸佛弘法，他是真的是道驾慈航的，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差那么多啊，跟母要差这，对不对？我们都会这么怀疑啊。对不对？真的差很多。在佛法里面呢、啊，这个楞严经它的修行的位阶啊，写得很清楚啊。楞严经呢是原教的，它从十住一样是破无明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回向要入地菩萨登于佛地了啊，像佛地那个地是登地菩萨跟佛陀佛地了。这一阶这个门槛啊也是蛮高的，所以从十回向要入初地菩萨还要再修四加行，还顶忍四第一，这楞严经解释得很清楚啊，然后从这里才入初地菩萨。那还有另外一阶更难的，就是什么？从等觉菩萨要入妙觉菩萨，这一阶的门槛也是非常的高啊，也是很高啊。当你修行十住十行十回向等觉，到了等觉以后啊，还有等觉后心，哎，这等觉后心的金刚心，我们讲金刚心，这等觉位以后就是金刚心，他那个心是金刚心啊，是金刚智慧啊，像金刚那么坚利啊，那么光明啊，金刚心。然后从金刚经金刚心中再修行，金刚心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金刚心里面有这个金刚心中的甘慧地、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还顶忍是第一，再入金刚心的实地，然后金刚心中的等觉，然后最后才从这个入金刚后心的妙觉位菩萨了。你看从金刚后心入妙觉位，你看哦，这个等觉菩萨要入妙觉位，还要入等觉位正金刚心，金刚心的修行，还有这五十几个、五十二个位阶，你想想看，啊，金刚心中的甘慧地，啊，然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实回向，然后还顶忍四谛，还有金刚心的实谛、金刚心中的等觉，然后入金刚后心的妙觉位。所以你看这一阶啊，差太大太大、啊，这一阶啊，所以越维系到最后的越维系，那个功夫就要越高，越高。所以这个门槛一下差太多了。所以你看底下我们在菩萨品里面举了四位，前两位都是等觉菩萨，都说我没有办法胜任呐、啊。所以你知道妙觉菩萨，看起来跟等觉就差一阶而已，那一切差好大好大、哦、啊！所以他就说：“我实在不堪任一笔问疾啊！”为什么呢？所以这佛意念我习为 斗率天王及眷属说不退转地之行，时维摩诘来为我言：弥勒，世尊受人者计，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提，为用何身得受计夫？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若未来生，未来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生无助。如佛所说，比丘，如今即使也生也老也灭，若以无生得受记者，无生即是正位啊，以正位中也无受记，也无阿耨多罗三藐三提，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啊，他就举他为什么他不堪任意比问己的道理来报告佛陀。这是为什么呢？所以之后意念我习呀、啊，我想起这，因为我以前曾经在为兜率天王及其眷属说不转退地之行啊，我用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嘛，兜率内院是在兜率天呢、啊，他在内院呢、啊，外院是兜率天，我们异界的第四禅天天人所住的、啊。啊，兜率天的天人看不到兜率内院呐、啊，兜率内院看得到外面呐、啊。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那个山上丛林里面呢、啊，有很多菩萨罗汉在那里建道场，我们看不到他们。你到山上去看，都是丛林呐、啊，树林呐、啊，哪里有什么道场？阿罗汉、辟支佛、菩萨都在里面呢、啊。他看得到我们了、啊，你来了，他看到啊，啊，啊，你看不到他、啊，弥勒念也是这样，啊，那斗帅天人看不到弥勒念，弥勒念可以知道外面的情形，他都知道啊。弥勒菩萨现在就在那里说法，所以很多人希望求生弥勒念，将来跟弥勒菩萨一起降到娑婆世界，荣华三会的正果。那他那时候在为在兜率为兜率天王，兜率天的天王啊，以及他的眷属来说不退转地之行啊，你看到啊啊这个说不退转地之行，弥勒菩萨是学唯识的，所以这不退转。他有三个位阶，一个是位不退，到这个位置绝对不会比这个更低的。这个唯识的，如果是从天台宗来讲，天台宗他的化华四教分成藏通别言，唯识宗是列入在通教，通前别言也通后这个藏教，通前藏教通后别言。那如果从显首宗也是华严宗来讲，唯识是属于大圣的死教，所以显首宗五教仪它分小始中顿圆，小圣教也就是藏教，跟天台的藏一样，大圣死教等于天台的通教啊，那大圣的宗教等于天台的别教，还有大圣的顿教，这是显首宗特别标的，顿教就是专给禅宗的，专给禅宗顿悟的哈、啊，禅宗。然后这个最后的圆教啊，天台显首宗的圆教跟天台宗的圆教是一样的，位阶是一样的。那唯识宗的这个位不退是在十住位，十住啊，我们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那唯识宗判教没有等觉，直接就是妙觉了。那这个唯识宗的位不退是十住，他的行不退绝对是形象佛国的行不退，行啊， 绝对不会入涅槃休息的啊，一直去向无上菩提的心不退。唯识宗是在初地，初地菩萨，初地破分别我法二执，伏俱生我法二执，在八识归集颂里面说，发起初心欢喜地，俱生优智现禅明。欢喜地一定可以，好欢喜，因为他啊行不退嘛，知道他已经能够成佛了，能够去向佛道了，因为他已经破分别我法二执啊，扶住吧，寄生我法二执扶住了，但是扶住而已啊。所以入官位他不生烦恼，入官位的时候啊，但如果出官位的时候寄生又啊优质现禅明，禅明就是烦恼的意思，那个寄生我法二执还是让他心动的。所以从这个贤所中啊，他的叛教啊，那个清朝旭华灌顶大师，他把这个大圣死教入地位登地位，约等于什么大圣原教的出信位，差这么多。原教信位菩萨六根清净位嘛，原教信位菩萨还需要加以观行，原教是修一心三观的，还需要加以观行。所以唯识是把初地位定为行不退，绝对不退于大圣啊，绝对是一直去向佛国的。那唯识中把念不退定在八地不动地，所以唯识中他讲八地正无生法忍啊，你就知道如果讲八地无生法忍，那是大圣死教讲的，唯识中大圣死教讲的。那如果是我们今天从别教来讲，别教那只能唯有教化菩萨了，通教是主要教化菩萨，但你旁化二圣的，那别教是唯有教化菩萨，别教的位不退，绝对比这个位阶不会比这个位阶还低的，绝对不会退于这个阶位阶的，那是初住位啊！你只要证了初住位，绝对再怎么碰到任何逆境都不会比这个位阶还要低。也许你修行努力退啊，退到了进步到了啊二住三住，碰到一个大逆境，你再退也能够维持到初住位。在别教住位是位不退，那别教的八住是行不退，行不退八住位，他绝对去向菩提的，一定是哈精进于佛道的。那别教的初地位是念不退，所以初地别教的初地是正三不退，所以别教的初地我们也叫正无生法忍，所以你要讲初地菩萨正无生法忍，那就是别教的位阶。那如果是原教来讲，那原教就初信位位不退，绝不退于大圣哈，位不退，再怎么修行都不会比这位阶还低的。原教，原教是唯有教化一佛圣的啊，唯教化一佛圣，绝不退于比这个位阶还要低，就他的位不退是在初信位六根清净位。那原教的行不退在八信位，他绝对去向无上佛道的，绝对不会说哎呀我到涅槃入涅槃休息一阵子再出来，绝对不会，绝对是哈这一生进了马上迁化，马上又继续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啊。好的，所以原教是八信位行不退，那原教的念不退也就是正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是的原初住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无功用行，那原教初住菩萨。 所以如果你要是听说原初住正无生法忍，那就是指原教的，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啊，你才不会乱。有时候法师上课啊讲经，他没有加上这个大圣史教或者是大圣宗教、大圣原教了啊，也没有，也就是没有加上是通教或者别教或原教了，一下怎么出地无生法忍，一下出住无生法忍，一下八地无生法忍，会把它搞混了。我这么一解释，你就知道判的位阶不一样。那因为这个显所宗特别给禅宗加一个顿，对不对？然后把禅宗的顿法把它的位阶还降一点，对不对？说禅宗的最高还达不到这个显所的最高的位阶，这样。那天台宗没有特别把禅宗再列出来，所以天台宗把禅宗列入在原教，意思来讲，禅宗的究竟跟天台的原教的妙解一样，同一个阶位的。所以我说，我们学习心地法门，禅宗在古代只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啊，那不知道自己修到什么位阶，所以常常会把解悟当正悟啊，把信悟当解悟，把解悟当正悟，就搞得糊里糊涂了，不知道自己修到怎么样。所以啊，这个禅宗的祖师就把它禅宗把它分成破三关，第一关叫做破初关，一念相应，一念见性。但是你不见得念念都如此啊，我们常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一念真的看到这一就是一切，整个都是自己身心变出来的，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他在不管用参化头莫照用什么方法，在刹那之间他真的相应了，但不见得念念都保得住啊。所以就破初观，知道这身心世界万法原来是自己的心性变的，所以他用这个理观来观照离烦恼啊。所以他悟了这个道理，他会在山边水边保任，保护接念心，也认识接念心的应用。然后到了破重观，破重观他可以去度众生了，他境界啊不会影响他了。我们叫不以万法为理，破重观。他可以入这个境界，根尘接触利益众生，但是碰到激烈的环境的时候不行了、激烈环境还会动心呢、还没达到圆满，所以在破重关的过程还有绝关没有办法是任性逍遥还是有维系的绝关。那一直到破牢关就是生死观了，所以破重观是不以万法为理，破了生死观了，那就破牢观，那就是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在什么境界，在任何环境，都念念看到真性的妙用，绝对不会起一丝身见我执跑出来了。我们讲打成一片了，无功用行了，所以破了这个生死观，也就是牢关，那就是法身大悟了，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的境界啊。那宗门里面也可以用天台宗的这个化法四教的原教来跟它相应，来跟它对应。原教的有礼记日明字记，明字记是开元节哦，也可以说大开元节哦，它一定是通达实相的、等于是宗门的破本参破初观，破本参。那破参以后它保任呢，那你开元节以后就是明字记入明字记以后，你当然要起观行了，马上要观行这观行里面有五品弟子位随习读诵说法 常行六度、正行六度，你要修行啊。所以这个啊，入观行即这五品弟子位，就等于禅宗的宝刃。所以禅宗破本参里的宝刃，就等于原教入明自寂以后的观行一样。他宝刃成功了，入重关了啊，入重关了，可以不以万法为理，就等于天台圆教了啊，这个入相似寂，相似真如了。他叫什么？他名字叫六根清净位一样，六根清净跟不以万法为理差不多啊，这等于是这个位阶。然后禅宗的大彻大悟的破无明呢，就等于天台圆教的啊，破根本无明，成为一切诸佛的法身大士啊，他可以将位阶将来对。所以你学天台也好，你学中门的也好，我常说，我们自己的第一个门槛一定要过啊。如果你学中门的第一个门槛，哦，你悟本心，悟本真心，悟了以后守本真心，这个守本真心就是在保任的过程，也就是等于这个天台中的观行记也是在守本真心，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禅宗破本参以后，接下来你才有办法守本真心啊，那是在这个宝刃啊。然后破重关以后叫什么？叫随顺真如，信位，信位就顺着真如，以前是守，现在不需要守的，是顺着它了，顺着真如的运作，顺着它了。破牢关什么？架在真如的上面，挥洒自在呀、啊，洒脱自在，那坐在它上面嘛，住位住进去了嘛。前面还要顺着它一点，顺着它，随顺它。到了你住上去的时候，你看，四无量心，四舍华，自在呀、啊，既有为成无为啊，自位以上，那就真正的自在解脱了。所以这个位阶都可以对啊。所以我常讲，我们不管是学天台或者学禅宗的，你一定那个门槛要进去啊。那天台悟诸法实相，真的悟得很清楚，诸法实相三个要件你一定要理解就进去了。第一个空性，第二缘起，第三无生。空性就是从空如来藏来讲，一空一切空。缘起是从不空如来藏来讲，但是无尽的随着无尽的因缘变现的假象，从不空如来藏来讲，一假一切假啊。从空不空如来藏来讲，那是讲无生。无生就是空跟有是一桩事情了，所以无生是讲一中一切中。你三个这三个要了解啊。所以真的啊，无生等于缘起，也等于啊空性，这三个一样的，这三个一样的。无生是从一空一切空讲，缘起是从一假一切假来讲，无生是从一中一切中来讲的。这是实相的道理，你体会到任何一个你就理解了，你知道。所以为什么讲见缘起就见佛？因为你见不空如来藏，当然你知道空如来藏，说不空如来藏，体是空如来藏嘛，当然就证真如嘛，见真如嘛，证真如就见佛嘛。那见空性的见佛，为什么？见空性的，空性的体就如来啊，它变现了这假象啊，这是随着缘起变现的假象啊。所以悟无生也是见佛啊，见悟无生的见佛，你看花开见佛，悟无生呢、啊，它是从空有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一中一切中来讲，说这三件事情是圆教的根本的精神在这里，你体会到一个三个都有了，所以真的讲，这三个你体会一个啊。我们常常会讲，啊，其实像我这样上这课啊，也许会虽然偏题一点。对不对？因为我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嘛，对不对？我偏题一点，但是大家去仔细想想，你看看为什么净土法门叫做圆教一圣，有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 他的原教就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十相念佛。十相念佛是他原教的根据啊，因为原教是圆妙圆满啊，对不对啊？他四种意义啊，七种修行啊，圆福圆断圆自在庄严，这是圆的啊，你很难想这什么意境啊。所以净土法门的十相念佛建立在哪里的？建立在花开见佛悟无声啊，就这个啊。你看是不是悟无声就见佛嘛？花开发是表音，见佛悟无声啊，花开见佛悟无声。大家慢慢想想看，你看悟无声，那就是一宗一切宗啊。如果你悟无声，以前我记得我们的老法师讲过什么妄尽还原观是吧？是不是？如果你悟无声，妄就是真，怎么还什么缘？它当下就是真，当下就是缘呢、啊。妄就是缘，缘就是妄，缘妄不二啊，还还什么缘？那是悟无声啊，那缘教啊，不需要还来还去啊，哪需要还？五蕴六入所处十八界就是无声，五蕴六入所处十八界就是空性，五蕴六入所处十八界就是缘起，五蕴六入所处十八界，哈，全妄即真。怎么还？眼前都是真啊，啊，眼前都是真的、啊，一眼前也都是假，内根身外七界没有对待啊，没有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是空的，外面有的，我是有的，外面空的，没有一空一切空，内根身外七界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空性是从一空一切空，空主的章来讲，啊，缘起是从一假一切假来讲。无声是从一中一切中来讲，当你这个道理很清楚很清楚的时候啊，你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话是一中一切中，没有内没有外，阿弥陀佛这一句话不在内外中间，一句话就是中道妙妙观，一句就是中道，一句就是无声，这一句话阿弥陀佛一句当下无声，当下是无声的境界，一中一切中的境界啊，你看你不必往外圆了、啊、当下不必往外圆了、啊、圆修啊，你马上圆福五住地啊，不得了啊。第一个你看，如果你是用一句佛号阿弥陀佛，你用名字也好，持名也好，你用观相也好，你一定圆外，你一圆了外的佛像，圆的外的名字，那顶多是圆福见思后而已啊，见惑思惑辅助而已啊，因为无明惑就是往外一缘，一念心动，明上立明，觉上立觉，跑出来根本无明惑跑出来了嘛，所以你绝对不能往外缘，所以只能够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不往外缘，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一就是一切，直下去汇起，直下去抓住，不往外缘，那就缘福根本无明也辅助了，所以它的缘在这里啊，一起观一句佛号，马上是十相念佛，一观这些境界，一宗一切宗一样，一宗无声嘛，花开见佛无声嘛，我讲了无声就是啊，一宗一切宗啊，无声就是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啊，无声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嘛，这是无声意啊，灭是这样啊，内五阴身这样，外六尘都是这样啊，所以外面一佛，这一句佛啊，一佛一切都变成佛了，不必往外缘了，内佛外佛全都是一个佛，全都是如来，全都是真如，全都是如来，佛就如来嘛，真如，这句话一念阿弥陀如来，一佛一如来，全体都是如来，当下全妄即真，真妄缘不二，十相念佛一体一念缘福无住无明，原教的修行就有了，就有了，十相念佛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十相念佛你要建立在花开见佛悟无声啊，见这个觉啊，见这个觉性啊，要悟无声啊，无声就是空性啊，空性就是缘起啊，空性是从体上讲，空出来这样一空一切空来讲啊，缘起是从相上来讲啊，不空如来藏，一假一切假， 无声是从啊，这空有不二来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来讲啊，是从一中一切中来讲，这三个意境完全一样。原教你体悟这个，你对原教的道理你就啊，你从这里完全掌握住了。所以为什么大可以入小，小可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入一切，一切即，因为体都一样嘛啊。如来藏人妙真如性的性，就像你的心，大同于小，小同于大，它本来就没有障碍，是一件事变的嘛。你先体会到这个道理，你起观心，你不管用起观，你的功夫能够打成一片，哇、哦，那境界就高。你刚开始没办法呀，没办法，观照的力量很弱，观照的力量弱，烦恼强嘛，所以只能够随喜随喜嘛。所以我对这五品的弟子位的解释不一样啊，啊，你整个水洗啊，为什么？你罩，我们讲叫罩不住啊，对不对？因为他烦恼力量强嘛，所以你能够水洗。但是水洗久了以后，你这个观照的功夫啊，深处转熟了，那就一而不失，一而不失就叫读诵，对不对？不会忘掉了嘛，功夫就慢慢慢慢，哎。慢慢成熟了嘛，读诵嘛，啊，不是说开始去读大圣经典了，不是啊，你没有读大圣经典，还很难入原教的道理啊，很难开元解啊，啊，很难去悟无声、空性、缘起的这些道理啊，这三个一个就是三个，三个就是一个一样啊，啊，那慢慢慢慢功夫成熟了，啊，会用了，会用了，本来一照，哎，辅助了，烦恼不生了。一照烦恼不生了，功夫慢慢现前了。接下来你说法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你记在心里头嘛，根本的思想就是体相用嘛，就一心二门三大，体大相大用道，这无声的道理你理解了，这缘起的道理你完全融在你的心里头，这个空性的道理你完全几乎摆在你的眼前了。所以我常讲，你把心经从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个空中无色，一直到一无所得故，根本不要想，那个境界就在你的心里完全相应。我跟你讲，你说法自然不怕，你有信心啊，那个时候叫说法无畏啊，不怕的。你看那个古代禅师大德，你看他的讲这个啊，你问他禅，他答的都好像都不是佛法讲的哦，还会觉得怎么这么粗鲁，对不对？他说法无畏，他也深深了解这个实相的道理啊。所以为什么第三个才是叫说法？因为那时候你的观心有了，你一而不失，你对实相的道理通达实相，深入实相，而且能够用实相来起观，你完全通达无碍。那时候说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信心十足，很大胆，根本不怕的，你知道。就无畏说嘛，无畏说，根本不怕，跟大家讲真的，根本不会怕，有什么好怕？因为你没有失掉中心思想嘛，你没有失掉佛的中心思想在哪里，你抓得好清楚啊，看得很清楚啊，你这样修行怎么会不成功呢？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旁行六度，但旁行六度你可以学菩萨，真正要学离六度啊，但是这个时候你止观还没有到很圆满，还是在以哈缘起空性无声，以实相的道理在观照觉照。等到你这个功夫再成熟了，那正行六度了，你真正在行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那六度就是那五行真正在行了。再一跳，六根清净位、信位菩萨就入了。那你在这起观照，加上你禅定，加上你的用功，我告诉大家，真的用原教的这些道理起观照。进步很快啊，我常常在说啊，啊，我现在大概是我现在是退休了嘛，所以没有工作的压力，不怕不会什么一下损害灵魂，一下什么扰我的心，所以应该我可以近一点。但如果你没有这个空性的道理，没有这缘起的道理，你会打妄想啊，有事会心乱啊，没事会无聊啊，对不对？当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事无事你都不会放在心上的，心很定啊。然后加上你，加上我们，哎，我以前的习惯就白天静坐，晚上会静坐嘛。现在白天会坐长一点，直到现在脚痛起来还是要坐，对不对？
哈，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你已经老骨头啦，不能坐太久啦，对不对？退化了啦，因为六十九岁了啦，所以我一直在想，修行就要靠年轻啦。我现在很想再坐久一点，再坐他就卡天了，对不对？哎，没办法，因为末照需要一点长时间，长一点，来不及了，没办法。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样用功久了，我现在发现我白天在办公室真的没有什么妄想，哎，人家在跟我谈，我会看看我的心里面妄想，还没有妄想呢，一面跟你谈，一面看到自己心，还没有妄想，哎，很奇怪，哎，你有没有办法做到？用将观有一天你都做到了，但是不是完全没有，没有妄想是很少了，不是不会想呢，事情呢一样想得很圆融啊，只是没有事放下来，哎，妄想，哎，不太容易升起来的，不太被那个妄想在吹破你那个样子，自然静下来，真的是这样，你在佛法就得受益啊，为什么呢？你不打妄想就没有烦恼嘛，就这么简单嘛，烦恼就是妄想生出来的，没有妄想就没有烦恼，就这么一回事啊，啊，所以为什么会啊想到怎么给大家一个方便的修行方法，所以才有这信徒法门，就是这样出来的，对不对？我脱给三宝了，没有妄想了，未来不想了，